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10月17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习近平20大讲话首题：中国式现代化。北京声称，目的是恢复皇权模式的专制统治。
重点应该放在中国式这几个字上了，也就是说，他要跟别人不一样，要恢复这个中国这个专制统治吧，皇权模式的这个专制统治，他要搞更纯粹的这种，中国传统的模式，现代化，这不可是修饰词。
中共20大报道，反习抗议事件后，20大揭幕，江珠等4政治老人缺席。
我们在他这个报告中看不出任何新的政策或者新的方向，完全是了无新意，陈腔滥调，是他过去这10年不断讲的这些陈旧的口号的这个罗列，所以根本不知道他要连任到底是要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如果只是做过去重复做的事情，那么他的连任显然就只是个人要贪权而已。
习近平重申不放弃武统台湾，台湾强调唯有台湾人民决定未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共20大星期天如期召开，习近平代表19届中央委员会做报告，总结过去5年成就并阐述未来的路线。观察人士注意到，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到中国式现代化这样一个全新的提法。除此之外，他的工作报告与19大相比有何新意？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就相关问题做分析解读。
魏京生先生，首先请您谈谈对习近平20大工作报告的这个总体印象。
总体的印象就是还是跟以前差不多，就是废话套话为主，信心十足，吹牛吹得很响亮，没有什么太实质的内容。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说有很多的老的常委没有来参加会议，列在名单上的，但是没有来。第二个就是说他这回提出了新的口号，现在不是中国式社会主义了，现在是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变化呢可能要引起一些人的注意。当然其中有些内容大家也比较关心的，包括对台湾不放弃使用武力，这个虽然是老的说法，但是这回重新提出来强调一下，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吧。我看了一些今天早上起来我看了一些评论文章，大家一致都觉得这几点是比较值得关注的。
习近平在报告中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这几个字是一种新的提法，您怎么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呢，它那个还是放在这个这个意识形态的，就是西方意识形态的那个基本上，就是说还是提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中国式的，邓小平那代人的说法吧。他说这个中国式的现代化，重点应该放在中国式这几个字上了，而不是仅仅是意识形态了。也就是说他要跟别人不一样，要恢复这个中国这个专制统治吧，皇权模式的这个专制统治，他要搞更纯粹的这种中国传统的模式，现代化，这不可是修饰词。所以说他这个和那个邓小平他们那一代人那个意识形态 为主的那种什么社会主义呢，已经是不一样了。他现在就是大家都在说他要恢复皇权呢，其实他这个口号就暗含着要恢复皇权的这个说法。
有网友用列表的方式把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与二十大所做工作报告中一些关键词使用的频率做了比较，那么发现呢，二十大的报告当中安全这两个字的出现频率增加最为明显，提高了至少一倍，那么市场两个字被提到的频率则减少最为明显，仅相当于十九大报告的五分之一左右。那么如果这项统计是基本准确的，您怎么看这样的变化呢？
安全成为他的这个主要想法呢，就是因为现在安全很成问题，确实很成问题，党内斗争也很激烈，社会上那个你像那个人民群众的反应，你进就是也是反感很强烈，你无法控制了。虽然他们搞了多年的这个民族主义，但是这个民族主义反噬回来，就反过来咬他们的话，也是非常厉害的。整体呢，安全他多次提安全问题，就是安全成为一个重点呢，就说明安全现在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所以党内党外、国际国内都已经是很成问题了，面临着崩溃，经济也面临着崩溃，所以在这种形势下，他反复的提安全呢，这是他的最大的担忧，可能也是现在主要的社会矛盾之一吧。
嗯。10月13号，北京四通桥出现反习标语，震惊了华人圈和国际媒体。标语的主要内容是反核酸、反封锁、要民主选举，另外呢，就是要罢免这个独裁国贼习近平。那么四通桥的这个反习标语起到了带动的作用，那中国国内的网友和海外的这个大学生们就纷纷行动起来，传播四通桥标语的内容。那么这样的形式以前是没有过的，就说明习近平的这个动态清零是越来越不得人心。那有观察人士就指出，习近平在中国国内造就了遍地干柴的环境，一点的火星就有可能呢引发抗议专制的这个大火。那么假如习近平连任成功的话，您怎么看他接下来的这个五年？
不仅仅是动态清零了，而且整个经济政策包括那个外交政策等等方面都是灾难性的。这个四通桥的这个标语的这小伙子呢，其实就是一个等于是国内老百姓的普遍的这个不满，这个一个爆发点。这小伙子很勇敢，过去人老说啊，中国人现在人老，尤其是中国人老讽刺说中国人都是很软弱啊，什么这呢。这小伙子出来就表明中国人并不软弱，而且他这么一做呢，起了很大的带动作用，带动大家都风起云涌，甚至你把桥上给封锁，人在厕所里头到处写标语，现在人家讨论你要不要派人守着厕所了，所以现在这个就是说这个反抗的那个声音呢很强，这个声音呢。首先来说，对这个二十大内部的会场里的很多代表呢，会有一定的影响。更重要的就是在国际上，在这个老百姓的普通到国内老百姓的心目中呢，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说，你心里不满不要永远藏着，你要说出来，要进行反抗，要争取自己也应该得到的各种东西。这个小伙子起这个带头作用。这个对中国社会呢可以说是影响很大，是不是能够成为这个点燃火药桶的这个导火索呢，现在还不好说，但是这个事情会继续发酵，跟这个二十大这个会议同时发酵，我想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可能是对习近平非常不利的结果。
那么最后呢，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想很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台湾的问题上，那个习近平的口气呢，和过去几年有变化，就是强调了那个不放弃武统，而且不再提九二共识了。 就是虽然嘴上也说我们不放弃和平统一，但实际上从那个论述的顺序上来看呢，和平统一呢，这个已经逐渐放弃了这种希望了。那么在二十大以后，习近平如果连任了以后，那么是不是会在武统方面会有一些动作呢？我觉得大家应该值得关注，因为习近平在内部的矛盾非常尖锐的情况下，发动一场战争来解决掩盖内部矛盾呢，这可能是他的一个想法，所以大家要提高警惕。
感谢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中共二十大报告，反习抗议事件后二十大揭幕，江珠等四政治老人缺席。北京闹市区立交桥惊现横幅抗议事件三天后，中共二十大周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如期开幕，谋求继续连任的总书记习近平所做的政治报告称，过去10年在中共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被指主要重复过去的口号式文宣，缺乏新意。有评论认为，退休的政治老人除江泽民、朱镕基等4人以外几乎全部到齐，他们对于邓小平废除的终身制在习近平时代死灰复燃，显然无能为力，意味着中国式的老人政治彻底终结。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由宇宙播报。
本次党代会由于面临中共领导班子换届和习近平的去留悬念而举世瞩目。从大会电视直播来看，坐在台下频频鼓掌的代表们和大会堂二楼忙于拍照现场实况的记者们全部口罩遮面，而主席台上就坐者脸上则是一丝不挂，几乎人人神色凝重，不见笑容，与官方刻意营造的喜迎二十大的节日气氛显然不搭调。主持会议的李克强总理似乎有气无力的照本宣科，与5年前19大同样场合的神采飞扬明显不同。习近平宣读政治报告时面露倦容，跟他5年前的气势相比也是不掩落差。目前在台湾的政治学者、北京学运领袖王丹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的身体状况值得外界关注。王丹说，
我们也看到整个讲话时间很长，1小时50分钟，但是明显呢，习近平看起来是有点疲惫的，不时的干咳，不断的喝水哈。那么显然他的身体状况哈，也是我觉得值得外界关注的一个事情。
2018年被称为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为习近平的国家主席职务量身定制，修改宪法，废除了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这公开宣告了这位党魁要打破党内规矩和权力交接惯例，达到长期执政的政治野心。此后他在党总书记第二个任期届满时，会不会沿袭前任主动或者被动的按时交权的惯例到点卸任，成为一直困惑世人的一大谜题。因此观察人士希望从习近平在本次党代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和在主席台就坐的政治老人身上寻找帮助揭开谜底的蛛丝马迹。此前一些分析家认为，习近平达到目的继续连任的概率超过 50%，但即使他获得连任，其权势也将遭到削弱。在美国的自媒体人、政治经济评论员王健对美国之音表示，从中共19届七中全会公报来看，习近平虽然可能获得连任，但是他得到的评价与6中全会公报和中共第3个历史决议相比并没有被拔高，因此可以预期他即使连任，其政治地位也将有所削弱。北京一位学者周日看完这次会议开幕式直播，告诉美国之音，这是一个盲盒的大会，盲盒不到最后一刻打开，谁都不知道盲盒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他说这是历次大会都没有的情况，出于安全考虑，这位学者要求匿名报道他的点评。他说习大概率连任，不确定的是其他人事安排，目前一无所知。如果汪洋或者胡春华当总理，意味着这是一个妥协的大会，如果不是他们，那意味着习近平完全独裁。本届大会如果没有明显的接班人安排，习就不是任三届，而是终身任职了。他还表示，从大会的形式包括报告内容来看，没有什么新意，全党看起来也很团结，但股市成了政治晴雨表，看23号的股市吧，这是民意。这位学者指出，或许当局会规定股市不允许做空，但是救市不能持续。王丹也认为，习近平的政治报告基本上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王丹说
完全是了无新意，陈腔滥调，是他过去这十年不断讲的这些陈旧的口号的这个罗列，我们在他这个报告中看不出任何新的政策或者新的方向，所以根本不知道他要连任到底是要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如果只是做过去重复做的事情，那么他的连任显然就只是个人要贪权而已。那么当然第二个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一旦习近平连任哈，他恐怕会有一些新的提法啊，虽然没有什么新的政策，但是在说法上哈，他可能要提出所谓的中国式的现代化啊，甚至提出要创造人类文明的新形态。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外界注意和警惕的哈。那么就是中共准备在意识形态、在思想理论上哈，试图树立这个人类发展的这个方向，这充分反映了习近平的这种无知才能够带来的这种狂妄。
而习近平在宣读政治报告时表示，
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未来5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
评论人士把上述表述看作是要连任的习近平暗示，在这个关键时刻，领导人非他莫属。中共党媒中央电视台 CCTV 一位特邀嘉宾在中共二十大开幕式直播结束点评中提到了开启新的局面。一位在中国研究政治理论的分析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从习近平政治报告中看到的唯一新意是以所谓的守正创新来取代改革开放。他说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来取代改革开放，报告中改革开放出现过几次，但都是轻描淡写，用文化上、经济上的所谓守正创新来为二十大的未来5年定调，这是所谓的新意。这位分析人士告诉美国之音，当前处于高度政治敏感时期，有关当局警告不得妄议大政方针，尤其不得接受外媒采访。过去10年中，尤其是2018年北京修宪之后，习近平的声望每况愈下，其施政的几乎各个领域都出现了重大瑕疵或者人为灾祸，尤其是他主张的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极端防疫政策不断遭到各种批评和非议。习近平在宣读政治报告时说，
特别是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开展抗击疫情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积极成果。
据国际媒体和外界观察，中国实行的封控和动态清零等过度防疫政策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衍生了广泛的严重次生灾害，导致怨声载道。中共二十大召开3天前，北京中关村四通桥上惊现大字横幅，号召民众罢工罢课罢免习近平，矛头直指企图继续掌权连任的中共最高领导人。相关图像在互联网上疯传，这是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北京街头首次出现直接挑战中共政权的横幅标语。八九学运领袖王丹和那名匿名北京学者指出，这一事件意义重大，反映全中国民意，部分民众已经忍无可忍，对于可能连任的习近平是一个凶兆。 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事件对党内高层会造成震动，但是很难对二十大的结果产生实质性的重大影响。蔡霞说，
越是在这个时候，他对党内采取的恐怖高压控制会比任何一个时候都更严厉。我自己觉得二十大的2000多位代表包括中央高层能不能真的站出来像个男儿一样来振臂一呼，来和社会民众大家共同起来改变这个局面，我不敢对他们抱有很大的期待。
在10月14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答外媒记者关于四通桥事件的提问时说，我不了解你说的有关情况，遭到众多网民嘲笑。中共当局为这次党代会设立了媒体中心，举行了相关记者招待会。从电视直播画面看到，中共二十大开幕式现场人民大会堂二楼开放了记者席，但当局对新闻的控制和审查之严格，中外媒体记者早已见怪不怪。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指出，中共体制下国内外媒体被控制得极其严密，中共二十大期间更是如此。
二十大好像他对外的那种就是记者的通讯报道参会报道好像都是控制的比较紧吧，我都怀疑记者能不能真正了解到里边的讨论的实质情况，甚至于连代表进会场出会场记者都不见得能接触到这些代表。所以我就说其实那个就是中共高层他们其实是不可能真正的就是对外暴露他们自己内部的真实情况的。
对于中共当局安排的各种新闻发布会包括总理记者会的可信度，蔡霞表示那不过是表演而已。
我们知道就是他预先设置好就是给谁提问不给谁提问，最开始提问和谁提问，或者哪一个人提哪一个总理希望回答的问题的那个关键问题在谁那儿，他们其实事先都是，所以中共的政治其实它就是一种表演。
一天前的中共二十大预备会议文件显示，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共退休常委全部列入这次党代会的主席团名单，但是江泽民、朱镕基、罗干、吴邦国没有出席大会开幕式，引起外界猜测。有媒体注意到，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在大会开幕式上全场没有鼓掌，他是否会在接下来的会期中直言不讳提出异议值得关注。不过一位不具名的中国问题学者对美国之音表示，从这些出席开幕式的老常委们的表现来看，中共模式的老人政治已经死亡。他说，目前来看，习近平的连任应该得到老人的背书，就像他10年前上任得到老人的集体背书。从理论上来说，他的执政确实代表党内的共识，防止中共政权出现苏联式的崩溃，这种危机意识是他执政获得老人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由宇宙播报。阅读更多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www.voachinese.com。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习近平重申不放弃武统台湾，台湾强调唯有台湾人民决定未来。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共当局在全面制衡曾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香港之后，将焦点置于解决所谓的台湾问题。在二十大上打破过去几十年惯例，将连任第三个五年任期的习近平，在谈到从未隶属过中共之下的台湾时，称台湾问题要由中国人解决，重申中共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台湾则回应说，台湾人民绝不接受中共设定的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及一国两制等任何终局，唯有台湾2300万人有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星期天开幕的中共二十大上做工作报告，将清零防疫、香港问题以及台湾问题作为他的三大政绩。习近平称，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面对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扰台湾事务的严重挑衅，坚决开展反分裂、反干涉重大斗争，展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台独的坚强决心和强大能力。 习近平说，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这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台湾行政院陆委会10月16日下午发布新闻稿说，蔡英文总统在今年的国庆演说中已明确表达台湾的坚定立场，即维持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是两岸共同责任，持续站稳四个坚持，即永远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并且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强化四大韧性，经济产业、社会安全网、民主自治体制及国防能力，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不退让，守护民主自由不妥协，而兵戎相见绝非两岸选项。新闻稿说，陆委会针对中共二十大的中国大陆内外部发展与对台影响，将持续严密掌握相关情势动态，妥善评估应处。此外，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也表示，国安团队严密控制相关局势，并持续密切关注相关发展。张卓涵重申，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民主自由是台湾人民的信念与坚持，台湾的民主民意也清楚表达，坚定拒绝一国两制，台湾的立场很坚定，国土主权不退让，民主自由不妥协，兵戎相见绝对不是两岸选项，这是台湾人民的共识。张卓涵还表示，如总统蔡英文所强调的，在理性、平和及相互尊重之下，愿意和北京当局寻求双方可以接受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方法，维持台海及区域的和平稳定是两岸共同的责任。法新社周日报道说，由于中共当局认为台湾总统蔡英文是分裂分子，因此拒绝与他对话，北京向台湾提出一国两制的自治模式，但是台湾所有的主流政党都拒绝这一提议，而民调显示这一仿效香港的模式几乎没有任何公众支持。另外，美联社报道，习近平在工作报告中还呼吁更快地发展军力，努力做到军事理论、人员及武器的现代化，并提高解放军的战略能力。同时，习近平还表示，在造成中美两国关系紧张的对美政策上没有变化。台湾中央社援引台湾国立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特聘教授王信贤的分析报道，二十大报告涉台部分主轴是反独与反外部势力，对北京而言，台湾问题以量变发生质变，镶嵌在美中战略竞争里。王信贤表示，从整体报告来看，过去的极港缓台已发生变化，从北京角度而言，现在香港稳定，但台湾议题却悬着，从报告中可以看到顺序要发生改变。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习近平致函金正恩，呼吁北京与平壤加强沟通，团结与合作。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朝鲜官方媒体周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性代表大会前夕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一封信中表示，北京和平壤加强沟通、团结与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这封信是回复金正恩对中共召开二十大的祝贺。二十大星期天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将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上连任第三个五年任期的执政共产党总书记这一全国最有权势的职位。习近平表示，愿意加强中朝关系，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更大福祉，为维护地区和平和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巨大贡献。朝鲜国家通讯社朝中社说，朝中社报道，习近平对朝鲜表示支持之际， 朝鲜试射了创纪录数量的弹道导弹，并准备自2017年以来首次恢复核试验。
各位听众，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